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30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报道称，美国即将收紧高科技专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外交部回应白宫对华贸易声明，称将会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国防部长会见亚洲盟国的防长，谋求合力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尽管台湾与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彼此有共享民主及自由价值观，他对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表示感谢。他说，
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
蔡英文说，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在很多领域我们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成果。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政府据说即将实施一项限制中国学生以及研究人员到美国签证的新措施。美联社在星期二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讲话，根据这项已经送达美国各个有关使领馆的签证新规定，到美国大学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将会只能够获得一年的签证。这些专业包括是机械器人员的技术、航空以及高科技制造业，并且都是北京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重要行业。而此外，签证新措施还规定，应聘为是美国商务部所列出的有关公司担任研究人员或者是经理的中国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签证申请需要获得美国多个部门的特别准许。根据报道，计划6月11日生效的这项签证新措施是川普政府反制中国据说是大规模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努力的一部分。去年12月白宫发表的川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美国可能收紧对外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科技、工程等专业的签证审判。今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学术间谍正在渗透美国各地获取科学技术，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白宫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中国对知识财产的窃取每年给予美国发明创造者造成亿万美元的损失。这项声明还说，作为反制中国这个做法的一部分，美国将会对来自中国包含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涉及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产品，并且对中国涉及到重要工业技术收购的个人和实体执行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加强出口管制。在美国白宫星期二发布对中国贸易声明之后，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表示，中方将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美国贸易威胁的影响。而此外，有分析认为有必要对中方进行施压，以便美中双方能够进行严肃的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30号对美国川普总府新近发布的对华贸易声明作出回应。华春莹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言而有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在国际关系当中，每一次变脸以及是出尔反尔，都是对自己国家信誉的又一次损耗以及是挥霍。美方有关声明显然是有悖于不久之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中国方面是敦促美方言而有信，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和中方相同向而行。华春莹仲强调，中方将会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利益，如果美方是执意任性妄为，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自身正当的利益。白宫星期二发布的声明宣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将会是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以及实体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提升出口管制。此外，美方将会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含有产业重要技术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表示，有一种考虑认为，如果美国不对中国施压，美方就不会有严肃的磋商。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前往新加坡出席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议，途中他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停留两日，出席星期三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一职的交接仪式，并且同出席这个仪式的美国一些亚洲盟国的国防部长以及是军方高级官员会面。马蒂斯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二先后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以及是印尼国防部长李阿富道。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马蒂斯对媒体表示，他会分别同日本同印尼的防长讨论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而后来的答问环节当中，马蒂斯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他表示美国将会尽办法同太平洋国家合作，但是亦都会对抗在美国看来是偏离国际法、偏离国际仲裁庭裁决的事情。马蒂斯还表示，美军会在南中国海继续推进自由航行，除此之前仲会采取其他的行动。他紧接着说，不单止是美国政府，其他国家亦都非常忧虑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乌克兰基辅的警方表示，宣称为逃避政治骚扰而逃到国外的俄罗斯记者巴布琴科在基辅被枪杀。乌克兰总理指责莫斯科和这宗的谋杀有关。乌克兰当局表示，巴布琴科看起上来在5月29号购买了食物之后，在他的基辅公寓门口台阶上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41岁的巴布琴科的丧生震惊了他的同事，并且加剧了莫斯科和基辅的紧张关系。俄罗斯拼吞克里米亚，并且在乌克兰东部支持试图从乌克兰独立的分离派武装，两国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乌克兰东部地区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基辅警察总监克里扎琴科在5月29号晚上在电视台上表示，警方认为巴布琴科由于所从事的工作而成为了刺杀目标。他还说，首要以及是最显然的原因是他的职业活动。巴布琴科丧生几个小时之后，乌克兰总理格罗伊斯曼在脸书上发文说，他相信俄罗斯专制机器不能够忍受他的诚实以及是坚持原则的立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一篇分析报道，说白宫贸易问题对华变面，或者是因为美国和北韩峰会有突破。美国白宫星期二5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会按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并加强对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同时继续就知识产权问题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申诉。在5月19号结束的上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就解决美中经贸问题达成一些原则性共识，但未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白宫的声明说，根据301条款，美国将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含重大工业技术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商品。声明说，最终的清单将于今年6月15号公布，公布后很快生效。率领中方谈判代表团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5月19号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曾经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亦曾经对美国媒体表示，暂缓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暂时不同中国打贸易战。白宫的声明还说，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个人和实体涉及重大工业技术的投资、并购和出口加强限制和管制。美方将在6月30号公布具体方案，公布后没多久生效。此外，基于中国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的歧视性做法，美国还将在世贸组织继续推进对中国的诉讼。在上一轮美中经贸谈判中，川普政府由于未能获得中方的任何具体让步， 而备受来自国会和媒体的压力。在谈判结束后的最初几日，川普总统曾经发推文称赞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并表示中国将大幅购买美国农产品，而且是美国农民生产多少中国就买多少。但是随后在国会两党议员的质疑和批评声中，他开始改口。5月22号川普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南韩总统文在人士对媒体表示，他对美中贸易谈判并不满意，他说他满意，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日后他再次发推文称，即使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不错，但是最终可能不得不使用一个不同的架构，因为目前的架构很难完成，而且在协议达成后无法核实结果。有分析认为，川普政府先前在贸易问题上放了中国一马，主要是不希望使与中国的贸易议题扰乱已定中的美朝领导人历史性峰会。在川普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信表示他将退出计划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后，北韩方面态度大为软化，表示北韩方面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与美国对话。目前看来，美朝领导人如期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已经大增，而且有可能已经再次炮开中国。就在5月15号中国副总理刘鹤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方开始第二轮经贸谈判之际，北韩首次威胁退出川金会。北韩第一副外长金贵冠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表示如果美方单方面强迫北韩弃核，北韩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美朝领导人峰会。在这个之前，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8号特访大连，一个多月内第二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北韩对美国的态度就是在金正恩与习近平第二次在大连会晤后转为强硬。中国商务部星期二晚对白宫的声明做出回应，称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亦在意料之中。这个显然有悖于没几耐之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中国商务部还表示，中国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号合客岛曾经发文称，中方在上一轮美中经贸谈判中守住三大底线，即是不要求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极主张，未设定美方提出的中国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指令性计划指标，未提及中国制造2025维护中国产业升级自我发展的权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定于6月2号至4号前往北京，就美中经贸问题与中方磋商，目前还未清楚白宫的声明是否会令罗斯此行生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同北韩加紧筹备计划中的川金会的同时，美国据报决定暂时不会对北韩施加额外的制裁。美国有专家认为，美国因峰会外交而暂停对北韩的额外制裁是不妥当的。同时，日本外务省表示，一架日本侦察机看到疑似挂有中国国旗的船只在公海向一艘北韩邮轮输送燃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财政部本来准备宣布增加对北韩的制裁，但是决定在美朝继续会谈的同时无限期的推迟这个行动。财政部准备的制裁方案包括对将近30个实体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实体。在美朝就川金会举行会谈之际，本来计划在这个星期宣布的这些制裁目前被搁置。川普总统上星期取消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目前美朝双方都为恢复这次历史性的峰会而加紧外交努力。双方的高级官员分别在板门店村的北韩一侧的新加坡举行会谈，就峰会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后勤方面的安排进行磋商。川普星期二证实，北韩的第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正在飞往美国的途中，与美方商讨有关这次峰会的事宜。金英哲将是2000年以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北韩官员。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稍后将在纽约与金英哲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到有关金英哲的问题时，既没有证实金英哲抵达北京的消息，亦没有讲中方是否计划同他见面，只是表示他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可以提供。就在美朝双方为川金会走上正轨而进行密集的外交努力之际，日本外务省星期二表示，一架日本海军侦察机5月19号侦查到一艘怀疑挂有中国国旗的船在东中国海，显然是向挂有北韩旗的一艘邮轮输送燃油。外务省的声明说，这两艘船被怀疑在海上进行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船对船转运。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四幅照片，包括两将显示两艘船被一根软管连接在一起的照片，其中一艘是已被联合国列入黑名单的北韩邮轮吉松六号。日本方面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了有关情况，中国方面还未有对日本的这个讲法做出回应。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网站每日野兽的专栏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最近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涉朝决议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中国一直以为反对北韩制裁决议案的方式帮助北韩。事实上，看下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制裁的实施上出现明显的恶化。这一位核摊牌朝鲜挑战世界的作者说，中国违反联合国决议案的例子包括允许北韩的劳务人员返回中国、中国对平壤的投资，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与金正恩在北京举行会晤时向他提供珠宝等价值$300,000的奢侈品作为礼物。张家敦认为，美国必须收紧对北韩的制裁，尤其有必要对北韩的主要支持者中国采取措施，迫使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在美国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国会都任过职的制裁问题专家鲁吉罗亦主张美国对中国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做法采取行动。他对美国在目前停止对北韩施加额外制裁感到不解。他在推文之中说，北韩和中国违反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北韩在第一次朝核峰会后加大了对南韩的网络袭击，而美国因为峰会外交而暂停对北韩的制裁，这一切感到很熟悉。北韩继续一切照常，而在美国则在谈判期间停止制裁。川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一直表示，在北韩做出全面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之前，美国不会重复以往美国政府的错误而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压力之际，台湾在加勒比海邦交国海地总统莫伊兹星期二访问台湾，受到蔡英文总统21响礼炮的隆重军礼欢迎。两个人在总统府举行会谈之后签署联合公报，重新彼此将持续深化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是莫伊兹第一次访问台湾，他带领一个包括海地国会议员、企业界人士在内的30多人代表团，在台期间将参访台湾农业、电力以及科技相关产业。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即使台湾与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是彼此有共享的民主以及自由价值。他对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表示感谢。蔡英文说，
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
蔡英文说，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是共享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在很多领域大家亦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成果。两国拥有62年的邦谊，是互相扶持的好朋友。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在去年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总统阁下就亲自为台湾仗义执言。今年四月亦由罗迪格外长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声援台湾。莫伊兹随后致辞的时候说，海地外长罗迪格访台回国后曾经提及台湾有意愿协助海地发展，因此他率团前来研商两国未来合作具体计划。他对台湾愿意协助海地发展表示感谢，亦期待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使彼此成为策略伙伴关系。莫伊兹还说，海地正在推动就业与经济发展，希望加强私人投资、农业现代化并促进基础建设。所有这些计划都面临困难的挑战，他期盼为彼此关系注入新动向，创造双赢。就在莫伊兹率团访问台湾之前，海地媒体《海地自由报》报道说，海地经济及财政部长萨罗门宣布，台湾已经同意提供海地1亿5000万美元低利息贷款，协助海地进行电力建设。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海地总统的施政重点之一是希望改善海地人民的供电需求。台湾政府根据友邦需求安排参访设施，不过具体的协助方式仲需要进一步与海地政府讨论。海地与台湾的邦交是否稳定，在五月初海地邻国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后受到很多关注。美国迈阿密论坛报17号报道，外界担心海地可能是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正在密切注意海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在多米尼加之后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不是海地，而是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上星期四，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两日后即与中国恢复邦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当日在北京与布基纳法索外长贝里签署联合公报的时候说，中国与非洲大家庭都希望早日实现大团圆，照一张全家福。他说在中部复交后已经向这个目标又迈进一步，现在非洲只有一个国家还未有同中国建交，希望这个国家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王毅仲提到中国与非洲国家九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并表示在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有非洲兄弟都会与中国站在一起。斯威士兰改名之后，台湾亦改称为史亚蒂尼，是台湾在非洲仅剩低的邦交国。在王毅表态希望斯威士兰追随布基纳法索的脚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之后，斯威士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亦受到更多注意。星期一，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立法院报告针对单月丢失两个邦交国的外交情势以及应对策略提出报告时表示，斯威士兰驻台大使已经明确表示斯威士兰非常不屑王毅的讲法。吴钊燮说，斯威士兰国王很快就会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他在台湾就读的儿子的毕业典礼。吴钊燮在书面报告中指出，一个月内多米尼加以及布基纳法索先后与台湾断交，对台湾的外交工作造成相当冲击，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唯一因素。报告仲提到中国在不同地区为夺取台湾邦交国使用的不同手法，例如在拉美地区，中国政府利用此地国家对招商引资基础建设，甚至希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直次需求，利诱或者威逼台湾友邦，并扩张在地区影响力。在太平洋地区则是通过捐赠或者优惠贷款。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地区是利用九月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公开喊话，希望所有非洲国家一个都不少出现在全家福照片中。在欧洲，对于台湾唯一邦交国教廷，中国除了持续与他对话，由于教廷的动向可能影响台湾在拉美地区的天主教友邦，自然成为中国锁定的主要目标之一。目前全世界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共有18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之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台湾不会与中国 国进行金钱外交竞逐。他说中国玩弄金钱外交，承诺巨额金钱拉拢外交关系，这种手法已经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干预以及缺乏诚信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他亦重申对中国的打压绝对不会退缩，反而会使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蔡英文批评中国进行金钱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台湾当局的讲法毫无根据，纯属污蔑。他说中国政府无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绝对不可能拿一个中国原则来做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香港政策法报告书，报告中披露，美国政府曾经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的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十月份应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拒绝引渡，并以中国政府正在对这个人进行分别的刑事行动为由，将疑犯移交不经政府看管。据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发自香港的报道，报告指这个是1997年以来首宗同类的案件，指控中国政府未有就怎样去处置该疑犯提供任何资讯，香港政府未有执行相应法律以识别高危逃犯，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打击恐怖分子的建议。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星期三发表新闻稿关注这件事件，认为指控严重，要求香港政府就这件事作出解释以及对公众发放更多的细节，否则将会破坏香港在国际刑事体系合作的信誉，打击一国两制实施的信心。涂谨申表示，香港特首有权把守第一关，决定是否接受引渡疑犯的请求，如果接受要求，香港政府会代表要求一方先拘捕疑犯，再由法庭决定是否引渡，如果法庭批准，最后再由特首守尾门决定是否移交。不过涂谨申指出，根据了解，香港政府第一关已经否决美国引渡要求，但港府并未有代表美国政府向法庭申请引渡批准，情况绝无仅有。加上香港同中国并无引渡协议，事件并非正式的引渡，猜测疑犯有可能是一名中国公民，而香港政府在疑犯逗留本港期限结束之后，将疑犯驱逐出境并遣返内地。关于港府发声明指外国政府不应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涂谨申表示，香港政府同美国政府签署了疑犯引渡的双方协议，并非港府所谓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美国国务院发表最新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谈及香港的部分时指出，尽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仍然维持享有宗教自由，但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受到威吓。报告引述香港法轮功组织指怀疑是中共在幕后驱使行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于5月29日发表的最新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总结2017年全球总体的状况。报告中共有6页的篇幅提到香港宗教自由状况，当中着墨提到法轮功团体较多。报告首先概括指出，虽然香港仍然享有在基本法保障下的宗教自由，但2017年对法轮功在香港的运作而言是充满困难的一年。美国国务院报告称，香港法轮功团体尽管能够成功举行大型抗议示威活动，有别于他们在中国大陆受到打压的成员，但报告指出，香港法轮功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幕后组织个别的团体，专门在公开场合针对法轮功成员进行恐吓。 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到香港出席7月1号特区政府成立20周年的典礼活动，香港法轮功举行大型示威抗议活动，要求习近平停止镇压，并拘捕涉嫌残暴对待法轮功成员的前领导人江泽民。报告引述香港法轮功指出，每当法轮功成员公开活动的时候，一些团体就会同他们打对台，围绕他们，对他们叫嚣。香港法轮功怀疑这些针对性的恐吓活动就是得到中共在背后资助和组织。香港法轮功还指出，他们近年无论是向政府或者私人业主租贷场地举办活动，均持续遇到困难。他们怀疑北京向香港政府和私人房地产商施压是背后的主因。报告并引述大纪元时报指，香港政府去年7月无理禁止43名台湾法轮功成员入境并遣返回台湾。报告指这些台湾法轮功成员只是计划在香港参加每年一度的抗议巡游活动而已。报告重申，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同香港各个宗教领袖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有着定期接触交流，支持在香港落实执行基本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中国虽然抗议，美国国防部长坚称将会继续航行自由行动。北韩高官据港前往纽约同蓬佩奥会晤。美国官员称伊朗迫害宗教少数派令人万分震惊。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方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虽然北京加大抱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坚持说，美国军舰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行驶。
FONOPS a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you'll notice there's only one country that seems to.
马蒂斯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表示，这个是航行自由行动，大家会注意到只是有一个国家似乎在采取积极步骤来反对美国或者是表示不满。在这个星期，马蒂斯将会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的对话，预计南中国海将会是一大关注焦点。这场的对话活动是亚洲防务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年度聚会。星期一，两艘美国军舰驶过帕拉塞尔群岛，亦是中国声称的西沙群岛的岛聚附近，而该个岛聚在越南近海地区由中国控制。北京方面表示，中国向该个海域派出了两艘军舰，对美军予以警告驱离。美国官员表示，航行自由行动是定期展开并且是全球性的行动，但是最近的这次航行自由行动正值美中关系紧张的时刻。上个星期，五角大楼收回了让中国参加今年环太国际军演的邀请，原因是北京在南中国海岛礁实行军事化。最近的报告显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称的南沙群岛，部署了防空系统，这个是北京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的最新举措。一名高级的北韩官员正在前往美国，这个星期在纽约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下个月举行峰会。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三被人看到是在北京机场出现，可能是在前往美国的途中。金英哲曾经是北韩军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据说他精明强悍。美国对金英哲进行了个人的制裁，要先暂停他的旅行禁令，他才能够去纽约。川普行政当局对有关报告列举的伊朗政府迫害宗教少数派的行为感到万分震惊。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星期二在美国国务院表示，令人震惊的报告显示，人口中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的伊朗迫害非什叶派穆斯林，以及是那些不信奉政府强加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人。布朗贝克在国务院的2017年公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时候是发表了以上的讲话。报告当中有关伊朗的部分表示，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政权继续以主罪将人处决，包括去年12月在厄尔布尔士省处决了4名囚犯，以及去年9月在克尔曼省处决了4名男子。 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德克兰政权继续骚扰、审讯以及逮捕巴哈伊信徒、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少数派人士，并且在官方声明当中使用反犹太以及反巴哈伊的措辞。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以色列战机和直升机又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了空中打击，同时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一些向加沙边界以色列一侧发射的火箭。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制造火箭以及弹药的设施，以及是军营和培训设施。以色列星期二对加沙空中打击，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迫击炮弹，这个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在2014年50日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哈马斯和较少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是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他们星期二向以色列发射了一些火箭以及迫击炮弹，以色列方面则是表示总共是大约有70枚。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表示，他们是报复以色列对他们的设施发动攻击。以色列方面说，有三名以色列军人受伤。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四年多前神秘失踪的 MH370 航班客机的搜索工作结束，没有任何的结果。美国设在休斯顿的一家私人搜索公司海洋无限星期二表示，已经搜索了112,000平方公里的海床，但是最终一无所获。这架班机是2014年搭载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时间系失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迷案之一。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以及中国政府是花费了1亿5千多万美元对印度洋海床进行了面积大约119,139平方公里的搜索之后，终止官方的搜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国防部说，中国网军不断地袭击台湾的网络。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各个部门进行攻击，甚至还包括军医院。军事专家仲指出，中国网攻台湾刺探机密的频率越来越高，并逐渐走向常态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二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各个部门进行攻击，包括金融、一般民间企业、公务单位，甚至军医院。
早在之前，我们的军医院也做好了这些所谓的完善的这些准备。我们一直把我们的不管是看病民众的病例，
陈忠吉话，早在之前，佢哋嘅军医院亦都做好完善准备。佢哋一直将睇病民众嘅病例、军人同军眷呢一啲资料嘅防护，透过不管系同行政院相关嘅治安部门，或甚至国防部内部的管控机制，怎样持续精进，使病例资料不会遭受窃取。陈忠吉少将还说，信息安全的防护一直是军方的重点工作。首先就是将军网和民网分离，避免运用，同时资通安全部门亦都会进行中央管控，一旦发生异常情形，将立即通报阻断。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的相关网站长期遭到中国军网及不明对象攻击。根据军方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之间，每年都遭受数亿次的攻击。至于与军方有关的网站，好像是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国防大学、人才招募中心、军医院和军民社等，其中以军医院遭受攻击的次数最高，去年1亿6千多万次。台湾公共电视台的新闻还指出，军方专家认为，中国为了要获得及掌握军人、军眷以及一般民众的军保和健保资料，因此想攻入台湾的军医院网站，进而窃取军方情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透过军网刺探台湾机密的频率越来越高，并逐渐走向常态化。
当然你可能问他到底是要这个侦查或取得一些什么东西，我认为包括一些人因的情资或者技术的一些资料。
郑继文说，当然你可能问他到底要侦查或者是取得一些什么。郑继文说，他认为包括一些人员的情资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资料， 或者是锁定某个目标进行重点的取得资料都有可能。而且大陆所谓的超级电脑还有云端技术也都越来越强，将这些资料拿来互相对比，他这个能力不容忽视。郑继文总编还指出，事实上台湾军方在防范中国网军攻击的同时，亦都成立了一些单位，并招募网络高手刺探中国的军情机密，双方可以说是互有攻防。台湾国防部在去年6月成立资通电军指挥部，除了建构军队资料、通讯、电子、治安人力能量，强化基础建设防护，亦都防范黑客恐怖分子的侵袭。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成军典礼上表示，治安就是国安，有形国土捍卫到底，数字国土亦绝不让步。他还强调，台湾的国防将全面性的进入资讯作战的时代。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一名俄罗斯上议院议员说，同中国互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边疆地区目前处境艰难，当地居民大量向外移民，由于俄罗斯的流动通讯公司在当地并没有运作，那里的居民都使用中国的手机服务。这位曾经是当地前高级官员的国会议员警告说，边境地区正感觉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抛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没几年之前举行专门会议，讨论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和远东地区的发展。来自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上议院议员扎姆苏耶夫说，他所在的边境地区的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从后贝加尔边疆区向其他地区移民的规模和数量在俄罗斯目前都排名第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扎姆苏耶夫曾经是那道的地方官，他说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拥有1900公里长的边界，但是当地与中国拥有边界的17个地区都没有俄罗斯的移动通讯服务，当地居民现在全部都使用中国的手机通讯服务。这位俄罗斯国会议员说，边境地区不受重视，有被莫斯科中央当局抛弃的感觉。在没几年之前的总统大选活动中，甚至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访问当地，再加上受当地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影响，使这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下降。国立贝加尔大学去年对当地民众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 53.3% 的当地人希望能够移民到其他地区，其中有 10% 的人已经决定在最近几年内移民。当地媒体引述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认为，去年全年同过去一样，后贝加尔人口一直保持不断下降和减少的趋势。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处境最近几年非常艰难，由于财政拮据，很多当地居民两三年前曾经一度无法领到工资，造成一些人上街抗议。这些人包括学校、幼儿园的教师、医院的医生、消防队员以及其他一些在国营机构工作的员工。很多俄罗斯媒体过去亦曾经报道过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森林，但是有关消息立刻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谈论亦随之兴起。后贝加尔活动人士索亚谢耶娃说，本来可以利用中国经济的繁荣带动后贝加尔地区发展，但是当地经济落后，那里的中国企业和资本并不多。他说俄罗斯严格控制中国移民，当地的中国移民亦很少。索亚谢耶娃说，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俄中边界线上有一些海关通关口岸，但是海关封口的收入全部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收走，不给当地留下一分钱。他说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集权正在加剧边境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同时亦引起当地人更多不满。他说
А у нас не осталось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налогов. У нас все забирается в Москву, а потом оттуда эти копейки начинают.
索亚谢耶娃说，他们这里现在已经没有地区一级的税收，所有的钱都被莫斯科收走，然后再由莫斯科统一分配给各地。但是问题是，这个体制的各方面都涉及腐败，这些钱在抵达地方的路上早已经被从各处伸出来的手瓜分。 后贝加尔边疆区不单止土地辽阔、人口稀少，那里亦是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所签订的第一个涉及双方关系同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的所在地。尼布楚条约的签约地列尔琴斯克镇，位于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以东300公里远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有全球独一无二咁出名嘅中国高考在即，为咗确保公平，防止作弊，教育当局今年增设防止作弊嘅高科技新手段。评论认为，此举对维持考试嘅相对公平有积极嘅意义，但系亦都越发折射出中国社会道德缺失嘅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嘅报道。
为防止高考中以高技术手段作弊现象，教育部动员部署了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5月25号，各地高考招生委员会仲签订了高考安全责任书。与此同时，各地推出一系列高科技应对手段，道高一丈。宁夏回族自治区今年明令禁止考场携带手机。该区教育部门致全区2018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公开信规定，严禁考生将手机带入考场，一旦在考场内发现考生将手机带入，无论是否开机，一律按作弊处理。该区西吉县田坪乡田坪中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个决定合情合理，哪里有考试带手机的？
哎呀，但我这次从来不带手机嘛，这我一天都是这么，哪一个大学时候带手机了？
他说，从他所知道开始，从来不允许带手机，周围人都是这样，哪里有考试带手机的？记者问学生作弊的情况多不多，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个他不清楚。一项不准带手机进考场的老规定，如今被予以特别强调，一律按作弊处理。可见手机等高科技作弊手段对中国高考公正性的严重威胁。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人数将达975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人，各地整肃考风考纪实属必要。报道说，吉林省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考场周边区域将进行移动监测，发现可疑作弊信号后，将进行测向和定位。假如现场检测车测定的方位锁定在一栋楼内，工作人员就将携带便携监测定向设备进入楼内盘查，并协助公安部门捉拿作弊嫌疑人。北京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提出，提前启动覆盖全市和局部远郊区的固定监测网，在考点和周边开设专项电磁环境监测和治理，排查可疑信号。湖北武汉提出，在全市每个考场均配备金属探测仪、手机屏蔽仪，考生进入考场后需接受安检，考场全程录音录像，考场全部使用智能化自动教时电波钟，考生不能够带手表入场。陕西高考和体育类专业类考试将首次采用红帽验证，严格规定服装，考生切忌佩戴美瞳及隐形眼镜。海口市将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五类专项行动，查处不法商家。
我就觉得呢，现在的确是过行过业呢，都有很多假的东西，现在的确竞争也这么激烈，所以说应该。
广州教育工作者李业兴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假的东西，竞争激烈，这种作弊现象还是很严重，所以政府用这种防范的方法可能也是没办法，因为作弊最后成功了。舆论对当局强化高考作弊的防范还有多种讲法。
现在问题是说，他整个政府的话呢，他都没有多少长进，都是不守信用的，所以说
李业兴说，问题是整个政府都没有多少的诚信，都是不守信用的，所以政府的这种操作究竟有没有效果就很难说，因为在没有一个行业是可信的情况下，你操作防止作弊，会不会有人又来收买？ 就是说一方面他防止作弊，但是防止作弊的人本身很多时候也都是一个作弊者。
他这种防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目前中国的这种高，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还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种防范也都是没办法，因为中国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还能够保证一点公平的一种做法，就是人人都考试，你要是没有这一点那就更加乱套，所以现在都是风行作弊，这个是整个社会道德提拔崩溃的表现。近日网上有署名理查德莱斯的一位美国人表示，中国以及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严格考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美国相对简化的教育制度非常不满，不过亦都对中国的严格考试是否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存有一定的疑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专家表示，越南在经济发展方面仿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只是比巨大的邻国中国落后十年左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即使是政治对手，但是都建立起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通过出口来创造就业。中国1978年开始对外国投资开放，越南在10年之后亦开始开放。目前越南正在尽力应付腐败、交通堵塞和国有企业业绩欠佳等问题，而同时中产阶级正在增长，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翻版。两国发展相似的最新表现是，越南国民大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允许该国开办三个经济特区。该法案有望下个月通过。越南新闻网站越南快讯国际版报道说，这些特区将为外国工厂投资者提供关税减免以及长期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国1979年创建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而吸引外国投资，现在已经有32个经济特区。联昌国际证券私人银行的经济学家宋成焕说，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deliberate or otherwise,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is that hint of taking a page from the...
宋成焕说，他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意，但是看起来越南有迹象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剧本中照抄这部分内容。宋成焕说，越南亦有共产党，因此他想越南有这种思路，如果中国是这样做，他们亦根据越南的实际移植过来。设在胡志明市的咨询公司聚焦湄公研究的创始人拉尔夫·马泰斯说，中国和越南两国的政府都依靠工厂生产来雇佣大量缺乏教育的人口，凭借工厂生产尤其是出口加工，曾经造就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前的10年间年均增速达到大约 10% 的高速度。越南经济自从2015年以来的年均增速亦超过了 6%， 就好像10年前的中国一样，越南主要依靠大量的低端出口商品的生产，比如服装、家具和汽车配件等。中国正在迈向价值链的高端高科技，更多的依靠服务业。来自日本、新加坡、南韩和西方的公司通常在中国亦在越南设厂生产，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中国已经被赋予世界工厂的称号，越南是中国加一，是寻求扩大生产的投资者的更为廉价的目的地国家。马泰斯说，
How do you employ a bunch of unskilled workers? Obviously, mass manufacturing is one way.
马太斯说，你怎样雇佣大量没有技能的工人？很明显，大规模生产是一条途径。他认为，虽然越南对新加坡倍加推崇，称新加坡是越南最佳模式，但是实际上中国才是。五年前越南驻新加坡大使称，当时与东盟伙伴国新加坡越加紧密的贸易关系堪称典范，即使越南在贸易上依赖中国，但是将中国视为政治对手。两国1970年代发生过一次边界战争，现在仍然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水域存在主权争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十年前所建的生产驱动经济增长的结果现在在越南正在显现。波士顿咨询集团表示，越南中产阶层或者更高阶层的人数在2014年至2020年间将翻倍，达到该国9300万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中国表示，去年该国 13.8 亿人口当中的贫困人口只占 3.1%。 越南追随中国的另外方面还有，为了得到更高收入，工人往往几个月内就跳槽，并且喜欢炫耀昂贵的智能手机、新轿车以及在高级餐厅用餐。在越南的金融中心胡志明市，交通开始堵塞，正如中国的主要城市布局和上海自从2000年以来出现的情况。专家表示，在中国2012年开始展开更加严密的反腐行动之后，越南2017年亦开始公开反腐。分析人士表示，现在轮到越南使国有公司的业绩得到改善或者被抛售。胡志明市的 PXP 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海文斯诺鲍尔表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国家的另外一个特征，这些企业由于出售资产，在2000年至2005年越南股市初创期间主导着股市，成千上万越南国有公司已经被全部或者部分私有化。中国大约20年前开始改革它的国有公司，并在2015年由于公司管理和劳动生产率出现问题而导致利润滑坡之后，继续督促进行整改。斯洛鲍尔话
：Vietnam established the stock market in order to sell state assets, basically because when it started, essentially.
斯洛鲍尔话：越南开办股市基本上是为了出售国有资产，因为越南股市设立依此至2005年底，基本上股市上的所有股票都是国有。他说政府需要可能每年花费250亿美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保持令人鼓舞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出售国有资产部分原因就是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今年四月初，岳恩等八名北京大学学生向校方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校方公开当年针对前教师沈阳性侵学生并导致他自杀的调查细节等信息。岳恩等北大学生的做法将反性侵带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少网民都表示这个就是对举报性骚扰的支持行动。有代理妇女权益的法律人士指出，女性实名举报性侵的勇气是来自社会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人士冯焕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学生要求校方公开相关的信息，这一种诉求的现实意义在于将知情权交给相关人员，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信息公开，一切相关的讨论都无从说起。冯焕女士认为，对于不涉及个人隐私的性侵处理信息进行公开，有助于探讨建立良性的防范问责制度，从而避免不恰当或者不够合适的处理。北大前教师沈阳1998年受到警告处分，原因是和女学生学习委员高岩有较多接触，在那个之前高岩在家中打开媒体自杀身亡。高岩的挚友李悠悠指称，沈阳是高岩自杀的直接肇事者。李悠悠在举报信中指责沈阳多次性侵高岩，对高岩实施强迫的性行为。进入南京大学任汉语言系主任，还被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沈阳在北大受到的处分并没有影响他之后的学术和仕途发展，反而是李悠悠四月初的举报信在社交媒体平台曝光之后，北大、南大和沈阳兼职的上海师范大学很快都陆续表态，终止和沈阳的协议或者权期离职。李悠悠的举报信被网友形容为掟下一颗炸弹，使当年的人对这一宗事件有了新的了解。网友说，如果外界当年就了解沈阳性侵高岩的劣迹，迫于社会压力，校方亦都或者会给他严厉的惩罚。李悠悠掟下的这一颗炸弹据称是受到罗西西实名举报老师性骚扰的启发。2017年接近年尾的时候，现居美国的罗西西向他的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12年前对他性骚扰侵害。罗西西当时是北航的博士生，他被认为是激发中国内地实名举报性骚扰第一人。此前虽然亦都有受害人举报性骚扰，不过基本都是匿名举报。 同匿名举报性侵扰不同的是，实名举报需要受害人克服更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来自各个方面，但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的支持度。万淼贤律师指出，女性举报性侵当事人存在恐惧心理，被认为是缺乏勇气，其实他们缺乏的是支持。这种支持来自家庭、朋友、受害人所在单位，以及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联动机制。来自中国四川的万淼贤律师为罗西西提供法律支持，之前他代理过李燕的案件。李燕是四川一位家庭主妇，她不堪忍受丈夫长期对她的家庭暴力，2010年11月的一个晚上将她杀死并分尸。李燕被一审判处死刑，这个结果引发争议，数百名法律人士和专家联署，他们认为李燕长期遭受丈夫情节恶劣的家暴，罪不至死。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